家人们早安，今天周一的早晨，我们要来读的读经的进度乃是在诗篇106篇。诗篇106篇，而诗篇105篇跟106篇，其实这两篇要一起来读，因为这两篇是一个彼此对照的一段的一个经文跟诗歌。那如果您花一点时间，你去读105篇跟106篇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两篇经文其实都是说到一件事，那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旷野，要进入迦南地的过程。但是这两篇的经文却从不一样的角度来看。你读诗篇105篇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非常强调的是神的作为，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神的保护，神为他所爱的以色列民而征战，神拣选人，甚至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石灾的降下，为着在攻击埃及人，使埃及人能够惧怕。你在整个读诗篇105篇的时候，你真的看到神满满的爱，你真的看到神的丰盛，神的供应跟神的保护。但是你一读到诗篇106篇，那就完全不一样。你就看到神这样的保护，神这样的恩待，神这样的一个供应，但是人对于神的反应不断的就是充满着埋怨、悖逆、试探、离弃神，都是充满着这一切。所以你就看到同一件事情，就好像你看到救恩的两面性，那就是神对人的信实和爱，但你也看到的人的顽梗、悖逆、罪恶和败坏。所以家人们，我们待在读诗篇106篇的时候，你在读的过程里面，你一定要发现的几件事情，就在整个诗篇106篇说出了八件罪，八个神的儿女，也是这个世代很容易在救恩当中我们会去得罪神的事情。你要去看看我是不是在这当中，你要去了解说，主，你一定要拯救我、救赎我，你来的脚步近了。透过诗篇106篇，主啊，你帮助我可以活在你的面前，活在你的光中，活在你圣洁的呼召的里面。那因为经节数蛮多，我们只有读关键的几个经节，也透过这几个经节来吸引我们的心，在你一整天的生活当中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阿们。在整个诗篇106篇，从第一节到第五节，你强调的是我们活在神的恩典，活在神的喜乐，活在神的恩惠，以及活在神的救恩的眷顾的里面。所以第一节到第五节就告诉我们赞美、享受神的恩典、称赞神的慈爱、传说神的大能。尤其是诗篇106篇的第一节跟最后一节，那句话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其实它的原文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神的意思，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虽然整个106篇都是在讲到悔改，讲到人的悖逆、人的顽梗，这是一个悔改的诗歌，但是前后都是用哈利路亚赞美神来做一个前后的呼应，就表示家人们，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悔改，我们在神面前的认罪，我们在神的面前透过历史来作为一个引荐，我们不犯这样的一个过错，其实是要竭力的赞美。透过赞美，我们就发现连悔改都充满着喜乐，透过赞美却发现在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雕琢，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责备、劝诫，都是要把我们带到义的道路的上面。所以一到六节就开始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向神赞美的一个悔改诗。但是从第六节开始，一直你读到第三十九节，第六节你读到三十九节，说到了我们很容易犯的八个罪。第一个呢，就是不相信神的话。你一定要看到了神的作为哦，神都做完才相哦，我才相信神的话，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很容易会忘记神的作为，以环境来作为我相不相信神是真实。神稍微没对待我好了，我周围稍微遭遇到一些难处了，就问神啊，你在哪里？你的话语有成就在我身上吗？知道不信的恶心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对付的。二十五节提醒我们不听神的声音，对于神的声音你一点感受都没有， 所以你很容易发怨言嘛。一个听不常去听神话语的人，你就常常会发怨言。所以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多么容易发怨言。这里不顺，那里不好，这里有点难处，那里有点压力。平常都很少来赞美神的，遇到难处，第一个就是发怨言，而且还在哪里发怨言？在你的房子里面发怨言，好像别人都没听到；在自己帐篷里面发怨言，好像都没人听到。不，神听到，你的心是在神的面前。13到15节就是抱怨没肉吃，这就是抱怨什么？哎呀，我的经济不够，哎呀，抱怨我财富不够，跟人家的比较，不是别人为什么比较多？主啊，你为什么祝福他没祝福我？抱怨神不公义，就总觉得神没有按照公平来对待你。所以里面我们会有跟人家一种结党纷争。13、15节你就看到跟可拉一党，啊，跟甚至这种亚比兰一党的人。你就发现这种在教会的当中啊，甚至是在你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很容易跟一群爱抱怨的人会群聚在一起。你会说怨言，会说抱怨，会说谗言的人，撒旦恶者就往往会把我们这群人聚在一起。哎呀，抱怨教会一下这个，抱怨权柄一下这个，抱怨政府，抱怨环境，你的口真的很难在神的面前真的被勒住。我真的求神来怜悯和洁净我们的口舌，不要这个口啊。一会又赞美神，这个口一会又抱怨神，我们这个口真的要被洁净。19、2到23节说到了人很容易用金牛犊代替神，就是用什么？你物质的一切代替神，用你环境的依靠来代替神，用你认为有把握的事情来代替神。24节到27节，对于迦南美地，不单没有信心，而且没有兴趣，就是我们只想进天堂。我们只想将来得永生，但至于神永恒的国度的治理，神的荣美，神的天国在这地上的掌权，我没兴趣，我只在乎有没有进天堂。进天堂了，跟这个神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只在乎是有没有进天堂。这是很可怕的一种进迦南，就是进永恒国度的一种的自私。这种的自私要在神的面前要彻底的对付。另外，随从。28到32节是说会随从摩押人敬拜巴利比尔。巴利比尔是什么？巴利比尔就大地之神呐、啊！你敬拜钱财，敬拜那些可以带给你好处的，你去敬拜跟倚靠那些能够让你可以过这种好日子的。我不是说神不让我们过祝福丰盛的生活，而是你去敬拜那种有即刻的。不管你的生命，也不在乎你的生活，但是他们只给你祝福的。这世上的偶像就是如此。32到33节，在米利巴水那边发怨言，在那边争闹，不公平，不公平，常常叫着不公平，不公平。最后一个罪恶就是拜偶像，随从外邦人拜偶像，那就是你除不掉这个世界的喜爱，你除不掉这个罪恶。以色列人进迦南，神要叫他们除灭一切的这些的迦南七族，但他们没有除掉，反而跟他们通婚共处。这个就是与世界的联合，爱世界的心。家人们，我们今天真的很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真实的悔改。你想想你自己的言语，想想你自己的眼光，想想你自己对金钱、对时间的看法。如果真的没有活在神的面前，这几件事是很得罪神的。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少讲这些啊。我们会说：“哎呀，淫乱是罪。”哎呀，我们会抨击啊，在这种错误的性关系里面的罪，不管是通奸啦、或者是通婚啦啊，或者是这种的同性啦，我们都觉得哎呀这是罪。但你有没有想过，原来在我们里面埋怨是罪，悖逆是罪。主啊，没有信心是罪，我甚至是对神的国度不想去认识是罪，连我与这个世界爱世界心是罪。我们很少去抨击，我们只会抨击那些我们眼睛以为我自己不能够接受的那些的我看为恶的行为，是不是在我们里面的这种的污秽悖逆，在我们里面的不幸，在我们里面的埋怨，在我们里面那个随口说话结党纷争批评论断，其实神也看这些极其厌恶。越活在神的光中，你越要知道，我们活在神国度的治理的里面，神的圣洁、神的全能是不容这些的污秽败坏存留在其中。 你不断需要求基督耶稣宝血的遮盖，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更新和变化，否则我们在神的圣洁当中是站立不住的。第二个，你在读的过程当中，你会在第23节跟在第30节，你会发现有两个人，这个人一个叫摩西，一个叫做腓尼哈，这是亚伦的后裔。摩西很特别的一件事情，神当他要灭绝这些悖逆的人，悖逆离开神而拜偶像的人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那个原文叫做站在破口，使神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他们因为藐视美帝，不信神的话。家人们，这神在这个幕后的世代，神在找器皿，一个能够站在破口上面为人的罪而呼求神的救恩的器皿。神也在找寻腓尼哈这样的一个器皿，他能够站立起来，除去一切的罪恶，使瘟疫能够止息。如果你现在正在是亚洲聆听我们信息的家人，我真的鼓励你开始为你所居住的国家和城市来祷告，尤其是亚洲的家人，为着你所处的国家城市来祷告，叫这个瘟疫能够止息。我们会说瘟疫这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卫生局的责任啊，我们会说这个瘟疫是大家要保守距离啊，这个瘟疫呢这是可能卫生的一个责任。不，瘟疫是基督徒可以在神面前代祷的一个机会，这是我们一个代祷的责任。你能够起来成为神放在破口上面堵住并且代祷的人，你会说哎，为什么会有破口，为什么神不阻挡？神期待他的器皿能够站在那个位份上面，为人祷告，为国家祷告，为瘟疫祷告，为城市祷告，为罪恶祷告，甚至是为那些离弃神的百姓而祷告，为教会的悔改祷告。神在末后的世代，在教会当中，神在呼召得胜者，呼召代祷者。我们唯有站在破口上面，真的起来祷告，真的使这些愤怒可以转移，使愤怒可以转消，甚至能够使瘟疫能够止息。亲爱的家人们，亲爱的家人们，我们真的很需要起来为教会来代求，为你的城市和国家来代求。你读诗篇106篇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啊，那是以色列的事情。神在现今的时代，神也在找，当百姓与偶像连结，当百姓离弃真神，当百姓说这个对这个世代的这个公义公平不看重，甚至是连教会都藐视神的话，藐视神的美地的时候，需要有一批回应神的器皿，神所拣选的器皿站在位上，不住的祷告，不住的呼求。所以为着你所在的国家祷告，为着城市来祷告，瘟疫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止息，那个破口我们可以借着祷告使神的愤怒能够转消。我们真在神的面前，约在末后的世代，我们都在走一条出埃及经过旷野进入美地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生活的里面。如果教会不起来祷告，不为那些执政在上的掌权的祷告，我们怎么会有安舒的日子呢？如果教会不起来执掌神的王权，堵住破口，撒旦恶者就任意而为，在这地上带着他的愤怒，他来肆意的破坏人的心，使人的心爱心是减少，使人能够在绝望困苦的当中反而更加的去敬拜偶像。所以神的儿女要起来为这一切来祷告。神在找寻这时代的摩西，神在找寻这时代的腓尼哈。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祷告，神就能够带来一个改变，阿们。另外我们还有一件事情，你要看到第36节、35、36、37节、35、36、37节，我们开始讲到一个什么混杂。这里讲到的是一个什么混杂，而造成我们下一代信仰的流失。与这个迦南地的人混杂相合，学习他们的行为，并且去侍奉他们的偶像，成了自己的网罗，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流无辜人的血，就是自己儿女的血，把他们祭祀迦南的偶像，那地就被血给污秽了。 而这样的一个污秽，39节神说这叫做邪淫。亲爱的家人们，你知不知道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恋慕，这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要破坏我们的下一代。神说他来之前，他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转向父亲，免得他来咒诅遍地。神已经来了，神已经差遣以利亚来了。越到末世，你要很注意的一件事情，你要看见，而且你要敏锐，这个世界无所不用其极的要毁坏我们的下一代，他要破坏神在我们儿女在我们的身上的命定和荣耀。你可以发觉现在的教育体系越来越混乱，你会发觉现在已经失去了对权柄、对父母亲的该有的尊荣和敬畏和尊重。我们失去这一块了，而且你会发觉现在下一代受到网络的影响、电玩的影响，这世代这种似是而非、错误的教导，我最大，所有人都是要为我，我的爸妈也要为我，里面有个非常骄傲和自私的心。家人们，神给我们儿女是要儿女们跟随着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神的儿赐给我们儿女是要叫我们周围所喂养的儿女所拥有的，我们是要把他带到神荣耀的面前。孩子们是要跟着我们的，不是我们去顺着儿女的肉体，让他们养大他们的肉体和老我自私和骄傲的，不，我们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下一代这个世界无所不齐，无用其极的要得着他们，我们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看见神的作为，因为以色列就是在这一点上面在迦南地失败的，他们就是在迦南地失败，因为他们没有看重原来与世界的联合会失去神在我们国度当中的下一代，会失去我们的下一代，失去神的旨意，神的大能要给我们极其荣耀的祝福都会失去。因为迦南地本来就是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但因为他们与迦南地的联合，下一代的失去，反而祝福失去了，荣耀失去了，能力失去了，反而他们臣服在迦南人的手下，臣服在埃及人的手下，臣服在周围列邦的手下，迦南地不变成迦南地了，迦南地反而成为一个受苦的地方，埃及是受苦的地方，到了迦南还是受苦的地方，那个不是神的应许吃打了折扣，而是他们失去了对下一代的看重，他们失去了对下一代能够紧紧跟随神的提醒。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不单是神在找寻器皿，神也在找寻下一代，你一定要了解这一块。所以你看41节42节不就说吗，你不就说吗，神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憎恶他产业，把他们交在外邦人手里，恨他们的人就辖制他们，他们的仇敌也欺压他们，就俯伏在敌人手下。哎呀，这神的应许，神的祝福，把我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不是要叫我们进到迦南受苦的。那关键在哪里？关键就在下一代，关键就在我们把下一代要带到对神的敬畏，带到对神的尊荣，以及带到对神的作为的认识。我们信主，我们这些做爸妈的，我们信主都有一些的经历，我们对神都有些敬畏，我们不是只把孩子带到教会而已，我们要常常的去耳提面命，天天的告诉他敬畏神、尊荣神、爱神、渴慕神、侍奉神。你会发现你只是这样的一个教导，神的祝福、神的全能、神的应许真的会借着我们一直在对下一代的教育，神的荣耀要多而又多的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充满在我们的生活，也充满在我们未来在国度里面的荣耀的里面。阿们。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愿透过诗篇106篇，我们真的提醒我们自己，105篇神的美善、神的慈爱、神的荣耀，那是因为它向着我们的约，我们说神啊，你的约一定要成就在我们身上。但诗篇106篇，你看到人的悖逆和顽梗，我们要在神面前真的求神怜悯、赦免、医治我们，把我们里面一切的悖逆、败坏、这种的离弃的罪、不幸的罪，从我们生命当中完全的挪掉，完全的挪掉，让这个八项罪从我们的生命当中 完全的挪除。再来，神也在这个破口当中寻找器皿，他在找摩西，他也在找腓尼哈，他也在现今的世代找寻撒母耳，找寻保罗，找寻提摩太，真的能够站在破口上面为教会祷告，为城市祷告，为国家祷告。神的儿女，我们就可以过安舒的日子，我们也可以把瘟疫除去，把愤怒转消，使人的心回转向神，我们也能够一直活在神的治理，神的保护之下。第三，你要我了解我们对下一代的看重，所以教会我们能够起来看重我们下一代的工作，主日学的事工，青少年的事工。如果你有负担，真的去参与教会的儿童主日学跟青少年，让这些孩子从年幼的时候就可以来敬畏神，跟随神，到老都不偏离。你也要教导你的孩子敬畏神，活在神的面前，因为产业是要给我们的，祝福是要给我们的，迦南美地的荣耀应许是要给我们的。借由你的教育，借由你的生活的榜样，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踩在我们的肩膀上，继续走在进迦南荣耀美地的路上。阿们。愿神借由诗篇106篇吸引我们，竭力的赞美，竭力的赞美，哈利路亚！我们的悔改都带着喜乐，我们的悔改都带着盼望，我们的悔改都带着荣耀。求神预备我们，真的成为神所预备的器皿，站在破口，为这一切的需要来祷告，也能够把我们的下一代带到神面前，蒙他所使用。借着我们看重下一代，神要兴起我们的下一代，兴起我们的儿女，执掌王权。阿们。